mandarincorner.org. Talk on random topics. Visit to a giant Buddha.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在乐山土生土长的朋友，来带我们去尝一尝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去看一看这个世界闻名的乐山大佛，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大佛的历史还有文化，好吧？
哎，好的。哎，大家好，我叫小周，欢迎你们来到咱们美丽的乐山。咱们乐山有很多吃的玩的地方，对面就是咱们乐山大佛，然后这边是咱们有很多吃的东西，吃的东西非常多。然后接下来几个小时我会带你们去走去看去吃啊，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再去看大佛。那接下来咱们就走吧。
行，先去填饱肚子再去看。
哎，
好吧，
好嘞，
那我们就走吧。
走了。现在就到了咱们乐山很有名的一个钵钵鸡店。跟我进去吧。
你好，咱几位？
咱们
两位，
两位。你想那个味儿更加浓郁一些，你就往里多浸泡一点时间。
哦，这个辣吗？
你尝一下。
我尝。是要用筷子吗？
不用，这个不用筷子。举个例子啊。你就我拿个小的吧，拿个我喜欢的，就这样转一下。
不是，我就。这白衣服嫩脏的多可怕！好，你来吧。
啊，就这样，然后接着，然后就这样。
我想问一下，你吃的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内脏，鸭心。
这是鸭心？
对，它很小的一个。
好吧，鸭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我多拿了一串，你可以尝一下。
好吧，其实我真没吃过这种内脏的东西。
这个你知道干嘛的？
不知道。啊。哦，好吧，有一点点辣，
有一点点辣，这还算辣，
可以接受。
这都是已经考虑外地人的情况下，然后综合了一下味道。那老板说了，就是微微的有点辣，鸭心可以尝一下。
好，我放这，看谁吃的多。这是我第一次吃鸭心，哎。我以前从来不吃内脏的，我有点怕呀，其实。
肉也没那么柴，
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
肉也没那么柴，就是刚刚它那个里面的那些佐料还没那个浸入食物里面。如果时间可以的话，咱们再稍微等一下，浸入在里面以后，感觉就是另外一个风味。
它这上面是芝麻是吧？
哎，芝麻。
哇，放好多啊。
咱们这边姑娘的话。不用带他去逛一些什么国贸商场这些大东西，你就带他去吃个什么东西，足以。
就吃这个就可以是吧？
没那么多物质啊。
那你这泡妞成本很低呀、为什么钵钵鸡没有鸡肉啊？
有鸡肉啊。
不是，钵钵鸡到底指的是什么？
最开始钵钵鸡指的就是，它那个钵子，对吧？就跟那个和尚那个化缘用那个钵，是同一个钵。在古代，你觉得能有多少人能用得起高档的一些器皿？对吧？用不了，都是一些土罐子啊，或者什么东西，把所有的佐料就放在罐子里，然后所有的食材都在那个瓦罐里。比如说，再来几个人，这么一个小口的一个瓦罐，那几个人筷子下去夹，肯定不方便。后来就改为竹签儿，把它给穿好，然后放进去，然后就那样吃。它大体的一个由来就这样的。在清朝末期的时候，
它也是刚开始是鸡肉是吧？
鸡肉。
后面为什么会改成菜了呢？
你觉得鸡肉够吃吗？
好吧。
对吧？赶紧，你看，还有很多嘞。
你吃啊，你都在说话，先吃一些吧。还剩下最后一个呢，吃不下了都。其实点的不算多，但是吃的挺饱的。现在呢，我们也吃的差不多了。吃完这最后一根，我们就去
看大佛了。
先去买票是吧？
对，先去买票。
现在我们到哪了？
现在咱们你看，咱们就已经到了乐山大佛正门口北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
免费。
外国友人来得拿好你的护照，还得拿好现金。这个暂时还不支持这个微信、支付宝这么一个交易。
好，从这儿啊。
对面是咱们整个乐山城 最东边，
嗯，
就在那个地方，那地方叫萧公嘴最东边，那个门你看到没？那个码头，就那个旅游码头，
我知道知道，
那个有很多游轮，那个地方是以前乐山往长江三峡，送人啊、装货啊之类的
船是吗？
船码头就在那个地方，叫韩春门，然后下去那边也有一个两个码头，
嗯，
那边就是一个可以免费看大佛，
那边走得过去吗？
那看见那儿有个船没？
啊，
从那边下去就是咱们项目那边，
嗯，
咱们第一次拍那边，然后下去到那儿，然后就直接走过去，走到大佛最前面，那是一个穷游地儿，免费的，而且也可以
是。但是你坐船要钱？
几块钱吧，好像。
哦，那实在便宜。
坐船就几块钱。
嗯，比这个80块钱便宜点，这个票价80。
但是你也能感受一下文人笔墨的气息。
嗯。
当年李白来过。
嗯，李白来过。
李白来过，
做了什么诗吗？
有过，但我真忘了。他的诗太多了，我也不知道哪首是在这里写的。
好吧，这里这个瀑布是，天然的吗？对吗？
天然的。那个地方也是雕出来的一个龙头。
就那个头吗？
对对对，龙头雕的。
我以为是现代人弄的。
不是，也是在那会儿雕的龙头，它的爪子在下面。
在水下面是吧？
来
哦，我看到了，这个
有两个爪子，
看到，
然后这是龙身和龙尾，
这个也是以前雕的，
也是以前雕的，从那个山腰盘下来。
嗯，雕的这个雕的真的太像了，我以为是现代的那个雕刻的技术。
以前也有的，你看这些风化的一些东西，
嗯，
也是挺有年代感的。以前是为了防止那个雨水，不停的往下这个内涝之类的，然后修了这一段。但后来为了作为一个景点呢，也人工也是相当于在里面放一点水是一样的。
哦，是不是冬天的时候来这边的人少一点？
一年四季，主要不是旅游旺季都比较少，就是周末和旅游旺季、国家法定节日，略微多了一些。
哦，我以为是经常人都多，只有冬天的时候稍微人少一点，因为比较冷嘛。
你可以明天来试一下，光外面排队就得排2个小时。
哦。那算了吧。
最多的时候这里面有接近两到三万人。他那个售票大概是23000张还是多少张来着，然后再加上一些小孩免费的，大概也就25000人左右、然后从那个地方到那个大佛头，
嗯，
大概都需要接近2小时。
天，太恐怖了。
全都
那也看不了多少
啊，全都是人山人海，没办法。然后到夏季的时候、那个太阳特别晒的时候、然后你从远方看去、这边全是五颜六色的，以为是彩虹，原来是雨伞。
哦，好吧。
这些灯光就是晚上看夜景所准备的。
哪里？
这个。
哦，那里。哦，
这些灯光
是晚上的时候，它这个山上面就会有那个
所有的灯光效果。哦，对，而且这个灯光全是自动化的，然后会根据改变这个变化的一些色彩色调，前前后后就整座山从那个下面，从咱们进来那一瞬间，然后到最末端都采用了灯光。
这个灯你说的自动是什么意思？是它自己会开到了晚上的时候？
对，它晚上自己会开，而且也会自己去变化颜色、之类的。前前后后听说花了2亿。
就光灯光哎，
对，花了2亿。
你们政府太大方了。
考试的时候，有一些莘莘学子们就想着，去西山大佛来玩去，然后回去再考试。你知道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不是，你猜一下。
就是保护他吗？
不是保护他。
不知道。
临时抱佛脚。
这是笑话吗？
不是笑话，真有那么一回事儿。
这是笑话呀。
临时抱抱佛脚。
好吧，
能考得好一点。
我觉得你这个肯定是笑话，因为太搞笑了。
但这绝对不是我发明出来的。咱们现在呢是处于大佛胸部这一块啊。
还在胸部。
差不多还在胸部，胸比较大呗。
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也出了太阳。
比较幸运。那个在国庆期间的时候，从上一直到往下，这边全是人，人山人海。
你抱着宝宝要小心一点啊。
你保好啊你。
是这个看着好恐怖啊。你慢一点啊。这个看着好吓人。
对对对对对。
他也恐高。
已经腿软。他已经腿软。
难怪他不敢抱。
差一点就不。
这恐高的人还真的有点不敢来
耶。啊其实啊对对对。
这万一摔下去怎么办？有没有出过事故啊？
至今没有。
这个应该都会很小心，所以
哦，都会很小心的。这个毕竟命是自己的，
钱是别人的。
对，你要没了，真没了，
不会倒吧？
不会倒，这个里面应该是他们那个含那个就在下面打了一个洞，
嗯，
然后把那个钢筋放进去。
哦，这里面吗？
啊、哦，对对对对对，你看的是这样的，其实里面是也做过那个钢筋防护层的。哦、你想，如果
现代人做的是吧？
啊、哦，对，现代人做的。
哦。
啊、哦，都打了防护的。咱们一定得文明旅游。你看那些人就胡乱刻了一些什么东西啊？
这
种。
哇、哦，这刻了好多啊！
哦，就那些情侣之类的啊，哎，刻个什么东西？
嗯、
海枯石烂之类的。
海枯石烂之类的。这个有点吓人哦，这个子高的人站在这里，
对，
感觉掉下去。
咱俩还合适，你不觉得就是为你打造的吗？
嗯，个子不高是吧？
啊、
还是有好处的。
啊，这是有好处的。这里的井，这里的河水还是挺清的，对吧？
嗯，对。
啊，绿油油。
里面有鱼吗？
有，肯定有鱼。绿油油。
你们平常就是你们这边的村民会去打鱼吗？
会，下面就有一个渔村，
哦、
世代打鱼的那种渔村。
哦，世代打鱼的
啊，对对对，
你们家不打鱼吧？
我们家不打鱼。
你们家是做官的哈？这里刻了好多字啊，这里面，你看，这应该就是他们刻的。
这个就是那种不文明旅游，什么？
这怎么刻的？用石头刻的吧？
无花，钥匙吧？
哦，用钥匙刻
啊，钥匙之类的都能刻。你看，这些都是经过岁月那些磨蹭掉的。然后再补一补，修一修。
这个是以前留下来的吗？
不是，现在留下来。
可是这些为什么只留这一节？
里面肯定是坏了。
哦，补上去的是吧？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1200年以前，
嗯，
没有现在的任何那现在的那些工业技术，就是一个锤子、一个铁锹子还是铁棍儿，就那样开始一点一点的砸。
嗯，砸了90多年
啊，砸到今天咱们看到的这么一个景象。唐朝皇帝砸死了三个
啊，
熬死了三代唐朝皇帝。
他们就最先开始的那个皇帝就没有命看了，
啊、对，
没有亲眼看
不到。他的孙子可以看一看，啊，历经90个年头。
哦，这是他的脚吗？
对啊，脚。
哇、哦，这个脚也太大了吧？
这可能跟那个恐龙遗址的恐龙脚差不多可以媲美了。
天哪！
大佛以前是怎么来的啊？它主要其实就两个，第一个是凿这个大佛那个凿出来的石头去填对面这个三江汇合之地，改变这个河水啊，没那么湍急。
为什么要去填那个河？
当时这三条江，河水是特别湍急的，古代。那个水利工程没有咱们现在这么好，对吧？没那么多大坝，没那么多那个水电站，
嗯，
去蓄水，所以每到夏季的时候，那个水患是特别严重的，死了很那个淹死了很多这个农民啊、渔民啊，然后以前的农作田地都在这附近一块儿，啊，民不聊生的。后来，一个叫一个这个海通法师，这个和尚来到乐山游玩的时候，看见这么一情况。
他是来游玩吗？
是，他是游玩全国各地，啊，他20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师父，去那个普度众生，去讲佛传教之类的。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以后，然后他就看见这么一情况，就决定呢，就把这个地方给改一改，找点石头去填这个河流，然后顺便就修一个大佛起来以后，然后镇住这个河水。
他一个人肯定玩不成吧？
他一个
请工人是吧？
他一个人肯定也玩不成，他也没钱。
嗯，
他没钱，
那他怎么来的钱？
他前前后后大概花了20多年的一个时间去筹集这么一个善款。
嗯，
然后就在这附近啊，四川附近左右去化缘。 去筹集这么一个善款，
找老百姓要
找老百姓啊，有钱人啊，诸如此类的，然后筹集了以后，然后开始修，修他也没修多少年，然后他就死了，然后工程也因为没钱而停了。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四川当时一个节度使，就是用现代话说就是司令，他拨了一点钱，然后又接着有海通的徒弟，以及当地的一些工人，然后开始修这么一个大佛，修着修着，这个节度使又升官了，然后回长安去了，然后又给停下来，到后来又有另外一个节度使，然后再加当时唐朝政府，然后拨了一个专款，然后再把这个大佛给修出来。这时候已经是唐朝第三任皇帝，快到70年左右，然后后来又花了10-20年，然后再修完，总共的话是90年左右完工，历经唐朝三代皇帝，至今呢1200多年。
哇，我觉得我之前好像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啊，就是看了那些，但是那个不是真的嘛，它就是恢复原来的可能的那个场景嘛，然后那些工人就可能掉了一根绳子吧，在那山上，然后就这样砸砸砸，
差不多。
我觉得好
哦，就那样。你说现在它有很多那个可以在高空作业的一些设备啊，在古代就是一些竹子然后绑着，然后就那样开始砸。
哇，那应该有不少工人也可能
具体多少工人现在已经没有资料可以去查究去考证，反正呢确实是在那个世纪的话很大的一个工程项目。
他那嘴唇应该也是画上去的吧，
画上去的
那个颜色，
画上去的
那颜色都没有掉下来啊，
再修复一下就行了。就和你们女孩子每天
化妆一样，
化妆一样。
好像我之前在那个在网上看的，就有一个人说，他说哇，这个大佛被修了一下，他说简直是上了10几美元。他说皮肤变好了好多。
你看那有很多水印，水印那不是有那种那个凹进去的那个吗，就衣服褶里这一块，它是你就是那个排水系统，最下面一点，
它那些孔就是排水系统吗？
对，那个孔呢是经过1000多年然后慢慢的那个水渗透进去。
等会还有人
跑几天了，跑几天
了，跑几天了，跑几天了，
减肥啊，这可以减肥啊，这个。
他说的那个意思是说，与其花钱去那个健身房办个健身卡，不如来这儿10块钱一趟减个肥。
啊，这哪止10块钱啊？他可能是本地人。
我们本地人。
我说什么是10块钱？
10块钱一趟来减个肥。你看，1200年就已经风化，
它已经没有了。以前应该是有那个图像的，
对，
就是石像。现在都没有了。
你看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风啊吹之类的，你看就吹成天然的一些东西。
是，
这个还能略微的看清楚一些神态，对吧？
那个还比较清楚啊。大家都爬得气喘吁吁的。它这个是面对着峨眉山的吧？
对。
你能说一下为什么吗？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翻阅资料自己想的啊，我也没看过那个有哪些材料能说明，就说那个佛教不是从西方引入中土吗，然后刚好峨眉是位于这个大佛的正西方，所以向着那边的话可能也是这么一个因素吧，然后也是同样也是看着这个河流，正着这么一个水患啊之类的。
峨眉离这里不远的吧，是不是在对面就看到了？
看不清。今天天气很差，天气好的话这边可以看见峨眉山的那个一丁点的那几座连绵不断的一个山峰，距离这边的话大概就是从这边过去35公里左右，
那开车都可以开过去了，
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峨眉景区。
它这山到底有多，就是这个大佛到底有多高啊？
是佛脚到佛头吗？垂直海拔是71，
71米。
71米。
3米，
一层楼是3米，71米。
20多层楼是吧？
差不多。
哎，它这个建完了之后，是不是水，洪水真的就不涨了？
对，差不多，一直至今都没涨过那么大的洪水。
嗯，
然后，咱们四川不是从2008年开始，2008年有地震，
嗯，
然后那个泥石流，后来又有地震，
嗯。
但它每次和咱们乐山很近，下差就几十公里左右，但是每次乐山都没事儿。这边有三条江，能通往宜宾、重庆，然后最后到上海那边，途经很多省，
嗯，
所以很发达的一个城市。
乐山以前很发达吗？
很发达。
你是说经济很发达吗？
在古代经济特别发达，
嗯，
有这边有盐，
哦，是吗？
食用的那种盐，
但是那个盐不是海里面才有的，所以你这个江里面也是盐水。
盐，看来你对这个盐
还真是不了解，对，你得给我普及一下。
盐它有几种方式产生，
嗯，
它有矿物质盐，
嗯，
就石头里的那种矿物质提炼出来，
嗯，
有井水盐，就那个洛顿，那云南那边洛顿盐，嗯，那个洛顿火腿特别有名的，那个是井水盐，还有一个就是你熟悉的海盐，
嗯，
海盐的味道，
嗯，你们这是什么盐？
有井水盐，有矿石盐。啊，就这两种，然后就是农业了呗。
哦，农业。现在呢，就是现在你们这边主要经济是靠什么？
旅游业、美食业，少量的农业，然后一些工厂。
工厂是吧？
现代化的一些工厂，工厂呢都是在很远的地方。
嗯。
为了避免这个环境污染，都是在一些人比较少的一些地方。
嗯。哎，那下面那个山洞是做什么的呀？
那个山洞的话是，要不你先猜一下吧。
是排水的吗？
你
不是说里面有一个排水系统吗？
对，那个山洞的话，其实它就是当时修建那个排水的时候，
嗯，
人怎么进去呢？它不可能从后面，对吧？砸个洞进去，就在那个街板上，然后从那儿砸了一个洞进去，修那个排水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修好了以后就开始往外恢复了一些，至少在远方看不见它是什么情况。
哦，这个排水系统是后面现代的人去做的？
古代。
也是古代，
也是古代。当时就人家就修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做了这排水系统，总共分为三层。
嗯，
那个下面那儿有一层，然后中间有一层，然后上面有一层。无论是那个雨水啊，还是各种各样的那个山里的那个不是有
石头，
石头的缝里会沁水吗？
嗯，
这些东西等等，它会随着那个排水系统往下流，这样的话它能更好的去保护这个大佛石像。
哦，明白了。
当时这里面就放了很多，就是说一些修大佛要用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那个银子之类的啊，然后一些贵重的一些东西，跟海石在这边住。海狮他那个筹集来的善款，就有很多人想去探要这个不义之财嘛，就
抢他的钱
啊，抢他的钱，
通俗一点
啊，抢他的钱，然后就说海狮呢就说了这么一个话，就是双目可挽，挽就是
挖掉、
挖的意思，佛财难得，就是这个佛财修大佛的钱啊是不能给你的，也是表明了自己的这么一个决心。
嗯，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说的是呢，这个善款难求，用挖墓的一个形式来表明自己的决心，一定要把大佛给修好。
哇，他就自己用手挖出来的，
到底是手挖还是怎么挖我也不清楚。
这些应该就是以前的样子哦。
对，以前的样子。
哇，多少年啊。我觉得我们现在触摸的就是历史，是不是？
触摸着历史，
想想以前，就是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啊，
嗯，
海通大师他就是站在这里，可能无数次经过这一个门
啊，可能站在
有没有
可能站在这里吧，
啊？你说以前站在这里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心中想着还有这么大一座佛要去建，但是又没有钱啊，或者是碰到很多困难，
嗯，
他心里肯定是很在发愁啊。
对，你看佛就在那儿，但是他住的地方就在这儿。还是很近的，
嗯，
所以一些贵重的一些东西，因为想着要见佛，对吧？贵重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
以前的钱，它就是
银子，
它也不是说可以放在银行里面，一张卡可以取，是吧？
对对，
所以也是
有多少，然后就全
堆在那里，
堆在你里面去了，
嗯，啊！哇，那有人要抢的话，还是可以进来抢得到哎。
是，
佛教的历史你懂吗？
佛教，
嗯，
佛教源于唐朝，传入咱们中土，
嗯，
就是李世民，唐太宗。那个传入咱们中土，经过一两百年的历史，然后才慢慢的壮大。咱们道教的话，比佛教 渊源要早一些。
但是现在道教不怎么样了，就是
人民
比较少了。
道教讲究的是天人合一，无为而治，顺其自然。
就是、那佛教讲什么？
佛教讲的是，缘分吧，可能是
缘分。这些灯摆在这里是有什么意味吗？
这个是祈福的一个灯。祈福
是百姓摆的吗？
啊，对对对，信徒，它有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你不同的一些
愿望
，平安啊，求子啊，哎，诸如此类。
求子
有。那个观音不是吗？观音不是有一、哦、观音不是
有
一像
送子观音？
对，像送子观音。
不行，这里走不能走，太呛人了。
但它所有的灯的底座都是呈莲花一个状态，因为佛教的那个宝座嘛，
对，
莲花。
哦，
咱们来了，该进去
拜一下是吧？
拜一拜啊，虔诚一些。
要买香吗？
可以不用。
哦，
啊，这东西
就是。心诚则灵是吧？
佛祖心中的。
这拜有讲究吗？
有三拜九叩之说，有三拜一叩之说。有匍匐。
但我们像我们这种应该怎么拜呢？就我们普通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其实还是你那句话，心里有
就
行，
怎么拜都一样了啊。
我在藏区那边佛教，他就说是双手合十啊，然后闭上眼睛，然后往下，你像。三叩嘛，就
是三下，
三叩就是三叩手的意思，然后往下面想着你那个事儿啊，然后
先想着那个事儿，
对，
想好了，然后呢，
你想好了以后，然后你把双手这样放着的时候，把双手摊上，然后这样
拜九下吗？
不用，三下就足以，一般人三下就足以。
我先想一个心愿
啊，我想好了，我先拜，咱俩可别一起拜，不然人家还以为是那个。好，我完了，我先。
拜多久了？可以了。
啊，可以了。
这些贡品都是你们当地的人供过来的，还是
没有寺庙专款专用的？每年这个就正月初一，这个第一炷香就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第一炷香是咱们四川省的一把手来的，就省委书记，
然后就会捐一些款来
拨款嘛，大概就30万左右。
哇，这么多！
这叫什么名字？玄奘。
哦，玄奘，是不是？
这就是，
这是不是那个
孙悟空？
西游记
啊，孙悟空的师傅。
对。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看西游记长大的，基本上每个暑假都会看。这些我倒不认识，第一个我是认识。像他这个瓶子应该也是一个法宝来的。
看那个首饰的话，估计是。
看电视看多了。
我平时比较那个爱情片和科幻片多一些。
哎，他叫什么？你还没给我解释呢。
上面不是写的有吗？叫
阿世多尊者。他有什么法术？就是
你再念一遍。
阿世多尊者，
对，
不是阿是吗？
所有佛教的这个字都得念阿，它其实是那种梵文，梵文音译过来的，
就是写个小卡片，把你的愿望写上去，然后挂在上面。
大多数都是一些恋爱的吧。现在不是马上要元旦吗？旅游旺季了，所以该
再准备
再准备一下，打扫一下卫生之类的。
天哪！我很想下去看一下他们都写了什么愿望。
可以看一下吧。我现在心中只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挣钱是吧？
差不多。
没有啊，很多都是保佑平安的、健康的。
那这个你给我看一下，
看不懂。你看这个还真是看不懂。有些
字写的不错，
好多都是一生平安、工作顺利、家人平安的，是保佑我所爱之人健康平安，是吧？都是祈求平安跟健康的。我觉得一般来这里求佛的人都会。求健康跟平安，很少会求金钱。这边有水，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被轰走了呀。 今天的乐山大佛之行到这里就结束了，现在呢我们就站在大佛的面前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啊！如果你有时间来到咱们乐山，一定要来看一看这个举世闻名的大佛，再吃一下咱们乐山特色的一些美食。
嗯，但是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在节假日的时候过来，因为你可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是不是有可能排了几个小时啊？
对，到时候你就没法真正的去欣赏这座宏伟的大佛，去感受它的震撼力和魅力。
嗯嗯。
那最后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喽！
拜拜。